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部表示，他购买法国阵风战机将会是他购买美国 F-35 战机计划的补充。由于美国对阿联酋和中国关系的担忧，阿联酋采购美国 F-35 战机的进度有所放缓。阿联酋星期五订购了80架法国达索航空公司所生产的阵风战机和12架空客直升机生产的灵猫军用直升机，均售合同价值170亿欧元，约值192亿美元。阿联酋空军和防空司令易卜拉欣·纳塞尔·阿拉维少将星期六晚间在官方阿联酋通讯社上发表声明，说阵风战机将会取代阿联酋法国建造的幻影2000机队。阿拉维说，这项协议不应该被视为即将达成的 F-35 协议的替代方案，而是一项补充协议，我们正在发展我们的空军能力。阿拉维说，阿联酋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求更换它的幻影机队。由于华盛顿方面对阿布扎比和中国关系的担忧，例如阿联酋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技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向阿联酋出售50架 F-35 战机的速度有所放缓。上个月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打算推进出售，但必须明确阿联酋的义务。美国星期六领导一批西方国家和民国谴责塔利班草率处决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并要求迅速展开调查。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对人权观察和其他组织记录到阿富汗安全部队前成员的草率处决和强迫失踪的报告深感关注。这些国家表示，我们强调所指控的行动构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与塔利班宣称的赦免矛盾。他们呼吁阿富汗的新统治者确保特赦在全国和各个层级得到执行和维护。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人权观察组织发表一份报告称，该报告记录了从8月中旬到10月向塔利班部队投降或者是被塔利班部队逮捕的47名前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成员，其他军事人员、警察和情报人员被草率处决或者强迫失踪的情况，包括加拿大、新西兰、罗马尼亚、乌克兰和几个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在声明中表示，必须以透明的方式迅速调查所报告的案件，应负责任者必须受到问责。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就美俄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举行视像通话。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六12月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将会在2021年12月7号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安全视像对话。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美俄关系的广泛议题，包括战略稳定、网络和地区议题。拜登总统还将会强调美国对俄罗斯在同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的关注，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六12月4号向国际民权通讯社证实了这次会谈，并且说会谈将会星期二晚间进行。拜登星期五对记者说，他一直在制定一套倡议计划，让俄罗斯很难对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局势进行升温。莫斯科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这个边境地区增加部队和装备。乌克兰东部边境地区的局势令到人担心莫斯科正在策划进攻乌克兰。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议这个星期重点讨论了俄罗斯的入侵。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俄罗斯说，任何局势升温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俄罗斯方面表示，美国和乌克兰都可能会发动他们的攻击。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伊朗星期六12月4号在中部城镇纳坦兹上空发射了一枚防空导弹，当地居民报告听到一次巨大的爆炸声。纳坦兹拥有伊朗的核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说，这个是防空部队在纳坦兹城镇上空实验一个快速反应力量。 伊朗陸軍發言人塔吉哈尼對伊朗電視台說，這類的演習是在完全安全的環境中進行，沒有理由要擔心。伊朗通訊社之前報道說，納坦茲上空發生一次大爆炸，但未有對這次事件做出官方解釋。伊朗法斯通訊社援引駐附近巴德魯德市記者的話說，聽到一次短促的爆炸，然後天空中就出現強光。流亡英國並且在當地獲得政治庇護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香港選民抵制預定在1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不要通過自己的投票給予這次選舉披上合法的外衣。中國全國人大今年3月底通過修改香港基本法有關香港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細則，限制香港民主派參選，確保立法會控制在所謂的愛國者手中。香港選舉制度修改之後，減少了直選代表的數量，增加了由北京批准的議員的人數，選舉委員會的人數由原來的1200人擴大到1500人，原來的四大界別擴大到五大界別，每個界別300人，由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界別選舉和分區直接選舉分別產生40、30和20名議員，地區直選名額由過去的35席減少到20席。預定在1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是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亦都是選舉制度修改以來的首次選舉。自從去年7月1日香港實施國安法以來，很多知名的民主派人士被以各種罪名受到起訴或者關押，還有一些民主派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則被迫好像羅冠聰一樣流亡異國他鄉，乾脆忽略他。羅冠聰在倫敦一場會議的現場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表示，我們不應該給予這次選舉任何的合法性，我們都不應該假裝我們舉行了選舉，一切都是北京在挑選的。路透社曾經聯絡倫敦的中國駐英大使館尋求對羅冠聰發言的評論，但是未有立即收到回應。但是路透社引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今年9月的話報道說，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就是要確保愛國者治港。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在12月19日投票，在中國大陸居住的香港人可以在3個口岸投票，之後返回中國大陸無需隔離。11.1万个名額星期三起可以在網上登記。香港官員否認安排香港人到邊境口岸投票是為了推高投票率，外界擔心破天荒的新安排會造成不應該存在的灰色地帶，影響選舉公信力。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依家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仲有不到三个星期，港府星期一公布居住在中国大陆的港人的投票安排。港府将会在连接深圳的边境设3个投票站，他们分别是落马洲、罗湖和香园围口岸，合共11万1千个名额。合资格的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选民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可以透过选举事务处网站登记，先到先得。名额最多的是罗湖口岸，超过40000个，落马洲和香园围口岸各有30000多个。选民登记那时要选定票站和投票时段，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在中国大陆常住地区。资料会交给香港和中国大陆部门作防疫和出入境过关用途。今次是身处中国大陆的香港选民首次在边境口岸已经可以投票，无需回到去所属香港选区的投票站。登记后三日内，选民会经短信或者电邮收到登记结果通知书。投票日选民要出示48小时内检测阴性结果和中国大陆绿色健康码。票站是闭环式管理，投票后要即时回到去中国大陆，可以豁免隔离或者医学监察。北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几乎面目全非。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向美国之音表示，港府推行边境口岸投票和民主派在本届选举几乎销声匿迹有关。
咁過去當然咧，就係香港嘅民主運動就反對啦，認為咧口岸投票咧就會對建制派嘅候選人有利，對民主派嘅候選人不利。 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就係、是基本上差唔多所有嘅候選人都算係建制派啦，呢、這個問題就唔存在。咁啊，政府嘅安排咧，所遇到嘅阻力亦都比較細。
鄭宇石表示，香港有唔少居民都喺珠江三角洲居住，不排除日後呢一類安排會成為常規，開拓更多投票點。
因為香港的媒體都有報道啦，國內咧，特別係珠江三角嘅基層嘅官員咧，好多時咧都係直接接觸咧香港喺內地嘅居民，提醒佢哋投票啊，鼓勵佢哋投票啊，甚至咧請佢哋支持某類嘅候選人啊。咁而家咧係一種咧相當一面倒嘅選舉嘅情況底下咧，咁呢一類嘅動員會唔會咧係繼續出現咧？咁最重要嘅當然就係話呢一類嘅動員咧會唔會咧只係一個演習，以後咧就會變本加厲，以後會更多咧嚇呢一類嘅投票安排以及咧係呢一類嘅動員啦。
佢話：雖然本屆立法會大局已定係各方共識，但係港人對於融入大灣區始終存有戒心。
喺目前嘅選舉制度底下咧，那個競爭性咧真係好少噶啦。建制派掌控大局，這個係大家嘅共識。喺香港人嘅角度咧，就一方面就擔心咧。香港是不是真的慢慢呢是融入大灣區啦，咁啊，如果投票都可以跟大灣區整合的，以後是不是很多行政措施都可以跟大灣區整合呢？大家呢是隱然的一種擔心，就是說香港高度自治的運作模式是不是慢慢會削弱呢，慢慢會變成呢是大灣區的一部分呢，很多行政措施都會呢跟大灣區呢一體化呢。
港府倉促宣布口岸投票安排引起外界疑慮，甚至部分立法會候選人亦都有保留。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狄志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擔心選情會受到口岸投票所影響。
我就是選社福界功能組別，投票我的選民應該是註冊的社工或者登記做選民的社工。咁呢個咧就我認知咧，國內一定有啲社工嘅朋友喺度國內工作，或者有啲國內嘅社工咧喺國內邊居住嘅。但我都唔知邊個係我選民，因為我冇呢個資料，因為我哋喺選民登記冊睇唔到呢啲資料。就算我有啲朋友喺國內住嘅社工，佢都唔知道我係參選都未定，因為冇資訊啊嘛。我作為候選人嚟講，就覺得我冇機會接觸到喺國內嘅選民。亦都國內選民未機會接觸到我的資料咧，咁對我的選情嚟講咧，就一定有負面作用咯。好明顯，建制派喺我哋嘅聯繫方面啊，比我哋非建制派強嘅，咁對我哋嚟講係必然係不利嘅。
外界對於史無前例嘅投票安排能唔能夠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普遍有疑問。
咁而家咧，只能夠候選人同埋經理人咧可以有權咧去到票站可以監察個投票過程，但候選人同埋個經理人根本喺當日都非常之忙，唔容易咧去到境外咧或者去個關口裏面咧係去監察呢件事。咁我哋認為應該係咪俾一啲獨立人士、有公信力人士咧係做負責監察住嗰三個嘅票站，而令到公平公正咧咁樣。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陈家乐向网媒众新闻表示，包括工联会等亲北京政治团体在中国大陆网络较强，可能令到旗下的候选人拥有较大优势。根据香港法例，选民必须符合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要求。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不担心边境口岸投票安排会受到法律挑战。他说不能一刀切地认为不身处香港就不再是通常居住香港，需要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学者陈家乐表示，香港法律条文对通常居住并没有明确定义，存在灰色地带。登记选民长时间离开香港或者在境外定居有可能违反规定。他认为港府为这类选民特设票站会冲击原有制度。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部分港人担心港府为定居大陆港人特设票站只是一个开端。
影响所及就不止投票啊、选区啊等等的问题了， 亦都會牽涉到香港政府點樣為佢哋提供種種社會服務啊，甚至包括醫療服務啊、退休保障啊、老人福利啊咁樣嘅問題。在香港人嚟講，亦都會咧係擔心咧，就即係有限嘅政府嘅服務嘅開支，特別係福利啊、醫療等等嘅開支，係咪都會惠及喺大灣區嘅港人呢？會唔會到影響到喺本港長期居住嘅香港人嘅服務水平呢？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表示，疫情下不少港人已經有超過一年半沒有踏足香港，港府主動為他們提供方便是爭議所在。
之前很多次選舉都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討論，有可能
許晶解釋，以往很多次選舉都曾經有過這樣的討論，就是可能有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住在珠三角的一些香港居民會突然在選舉前夕登記成為選民，到了選舉日他們就會回到自己所屬的選區投票，當時就已經有一些爭議和討論。今次的問題其實更突出，由去年三月中國和香港疫情大規模爆發到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年半時間，問題是今次在邊境設立投票站又是港府主動邀請或者便利他們來投票，那就造成更大的爭議。本屆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以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為前提，在親北京陣營壟斷議會的情況下，外界估計今次選舉地區直選投票率將會同2019年反送中浪潮下的區議會選舉超過七成的高投票率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邊境口岸投票是因應疫情作出的特別安排，他否認是為了推高投票率。
我哋完全冇考慮嗰個投票率嗰個問題嘅，我哋純粹咧係因應嗰個社會嘅要求。今次呢個安排咧，我哋都講咗啦，係一個暫時嚟講係一個一次性嘅安排，因為始終係疫情嘅關係咧，我哋因應翻個實際情況咧，作出呢個咁嘅特殊安排。至於嚟緊會唔會繼續係採取呢方面嗰個安排啊，或者其他選舉啊，這個係視乎到時嘅情況而定。
香港智明研究所嘅許晶話：雖然立法會選舉仲未舉行，但是投票率偏低已成定局。
我相信不管是北京特区政府或香港整个社会的上下，对于这一点，
许晶相信，唔理系北京又好，特区政府又好，定系香港整个社会嘅上下都好，对于投票率并冇过高嘅期望。选举制度嘅改变下，民主派整个阵营基本上无法参与，民间嘅动员亦都可以话温度非常低。呢一點同香港以前越嚟越熾熱嘅選舉氛圍非常不一樣。客觀上，大家都會認為今次嘅投票率會相當低，基本上冇人會認為投票率會超過四成。許晶話：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同地區相比，港府對選民資格嘅規定相對寬鬆，只要係香港永久居民以及通常喺香港居住，就有投票權。他们是什么国籍，甚至是不是华裔，这些并不是港府考虑的问题。许晶认为，为了体现一视同仁，港府应该给那些身在海外的港人也都享有立法会投票权。
香港现在的选举在场内的投票动作，以不管是选民，
许晶话，香港现时的选举，唔理系选民喺场内嘅登记，定系身份嘅核实，到选民领取选票等各方面，其实已经朝住电子化进行，咁就冇必要区分系唔系香港境内，甚至冇必要区分系唔系中国境内。大家要知道，根据香港法律，包括基本法。香港人在香港的投票权，亦即是选举权，并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人士，不单止在大湾区有香港身份证的人，甚至全世界有香港身份证的人都应该有权去参与香港的选举，起码是投票这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有人在一个英国反港独的微信群组声称发出10,000英镑的悬红，寻找两名在英国流亡的香港政治人物的地址。据其中一名的人士说，事件引起是英国警方的调查。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流亡英国的香港政治人物郑文杰收到一则微信贴文，指任何人提供线索协助寻找他和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的地址，就可以获得10,000英镑现金。他向英国警方报案之后，当局立即着手展开调查。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一个朋友手上收到那段贴文的截图，图片显示一个看似是被住在英国反对香港独立的人加入的群组，最少有286个人在入面。一个化名高不拉洛的群组成员说，有一个匿名老板资助10,000英镑现金，折合约13,300美元，表示如果有人能够提供郑文杰或者罗冠聪其中一个的住址或者工作地址，就可以获得那份奖金。郑文杰取得截图之后，决定在11月30日报警。他向美国之音展示英国警方联络他的信息，信息说警方希望同他会面跟进事件。郑文杰是在英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那篇贴文指控他是港独分子的高级领导层。郑文杰曾经是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个职员，他在2019年在中国公干期间被拘留并遭遇酷刑，获释之后搬到英国，去年获得英国批出政治庇护。罗冠聪就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袁弘事件目前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说他本身相对深居简出，不会被恶势力吓怕。罗冠聪相信有关当局已经知悉事件，说如果有任何会威胁他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英国政府当局会适当处理。罗冠聪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其后被褫夺议席，亦都曾经因为示威被判监。他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搬到英国，获当地批出难民庇护申请。他近日在英国成立新组织香港协会。郑文杰说，以他所知，起初那个袁弘只是针对他，若有人能够提供他的地址就能够得到5,000英镑，其后袁弘才加码，并包括罗冠聪在入面。他说不清楚微信贴文几时发出，但是入面有一张照片是他和罗冠聪和英国国会议员会面，那张照片是11月11日才上载到英国港侨协会社交媒体专页，显示贴文应该是当日之后发出。郑文杰说他不知道袁弘是否同一件近日在伦敦唐人街发生的政治打斗事件有关。
但是那个时间点太吻合了，因为那个唐人街那个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我先收到朋友的通知，就说哦，有这一件这样的事情。
11月27日，有团体在伦敦唐人街举行反种族歧视集会，但有香港人质疑集会不提中国人权议题，号召香港人在集会期间聚集，高叫支持香港和维吾尔族人权的口号。集会结束之后，双方爆发肢体冲突，有人受伤，直到警方到场，打斗先停止。事件发生之后，网上有片段错误指控郑文杰拖马，即是指他带领群众到场挑衅。郑文杰否认有关指称，他指责是反种族歧视集会公开宣传，去抗议的香港人亦都是自发参与，而香港人亦同样反对种族歧视。
只不过即他们的论述背后其实会渗一些即中共的大外宣入去，即譬如特登去政治化成件事，无啦啦讲紧不要歧视华人，就变咗不要批评中国政府，因为他们将两个拉更的连在一起，就話西方的媒體、西方的政客，他們去做一些反中共啊、反中國政府的宣傳啊，所以導致人普遍對華人的觀感就不好了。那我就覺得即這些這樣的情況就是混淆視聽啦。
鄭文傑說，有人問過他會不會用英國港僑協會的名義組織反示威活動，但他拒絕有關的建議。
個原因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如果在對方的場合入面，我們亦都有另一個組織去帶一個可能是針對他們相反的議題的counter protest， 那我們可能會引起一些衝突，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建議就是 不要用即組織的名義或者怎樣去做啦。如果其他人堅持要去發表意見的，那英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那我們都沒辦法阻止任何其他人去做這件事。
郑文杰亦都强调，他在打斗事件当日根本没有到场，因为他感染了新冠肺炎，当时正在家中自我隔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作出停賽決定之後，中國媒體星期四對此網壇重大發展幾乎少有報導。但是在大外宣方面，中共黨媒《環球時報》英文版和他的總編輯胡錫進，他是在他們的英文推特帳號上發文批評國際女子網球協會政治掛帥，並且指責這個協會剝奪彭帥言論自由，引發多數中國境內推特網友的反彈和熱議。是不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作出停賽決定之後，對此一名網壇觀察人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決定對中國網球好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球迷的衝擊很大，但是他樂見 WTA 將普世價值的人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他還說，如果中國仍然不處置彭帥爭議或者改善人權， WTA 或者可能已經在思考替代方案去取代中國賽事。針對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在中國停賽決定，中共黨媒英文版《環球時報》在星期四首先發難，指責 WTA 的片面決定不單止損及彭帥個人權益，亦將嚴重影響其他女網選手公平競爭的機會。《環球時報》在這篇名叫做 WTA 的決定乃基於政治揣測的退步作法的社評當中說，WTA 以保護球員為名的片面決定是基於虛假之信。這個社評又說， WTA 正在演出一場劇情誇張的 show， 他們對政治正確的追求對不少西方政客來說是非常重要。 WTA 一再誇大彭帥指控，還一再指稱彭帥演戲， WTA 的做法才是威迫彭帥。這一類的威迫剝奪了彭帥言論自由，目的是要迫他照著西方輿論的想像和期待去捏造他自己失去自由。環球時報的社評總結說， WTA 以一種揣測的模式正在擴大他們的影響力，這個對全球體壇作出好壞的示範，他們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亦背叛了奧運精神。環球時報亦透過推特轉述報導中國網球協會的英文聲明，聲明指稱中國網球協會對 WTA 片面宣布的決定其憤慨又強烈反對。美國之音以電話和電子郵件分別聯絡中國網球協會和香港網球協會，希望取得他們的置評，但至截稿前為止都未收到這兩大協會的回應。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星期四亦跟進在他自己的英文推特帳號發文，他說 WTA 在逼彭帥支持西方勢力對中國的攻擊，他們剝奪彭帥的言論自由，要求他的現狀必須符合他們的想像。不過，《環球時報》和胡錫進的推特發文雙雙引來國際推友的強烈批評和極盡的嘲諷。有網民反嘲胡錫進，回文說，胡兄，我好關注到底是邊個威逼你咁講呢？邊個逼你講你自己顯然都唔相信嘅說話，剝奪你嘅言論自由呢？另一名推友就說，胡錫進帶節奏，他要逼大家選邊或者對中國表忠，這個是北京常用的伎倆，他以為在推特上也可以這樣做。還有推友就反話來嘲諷，一名推友說，中國不可能惡劣對待國民，你看看香港人和新疆人的下場就知道了。而另一名網友就說，沒有人可以攻擊或抹黑中國體制，因為中國的體制早就已經黑透了。雖然《環球時報》和胡錫進積極大外宣，以英文在推特上發聲反駁，但是中國境內民眾似乎對國際網壇這個重大的發展並不知情，因為中國境內媒體對 WTA 的決定幾乎少有報導，新浪微博上未見有任何有關的貼文或討論，尤其是輸入彭帥的關鍵詞之後，只有一篇法國駐華大使館對彭帥的爭議表達關注的問答聲明稿還保留在微博網上。而且針對這一篇微博發文，中國網民幾乎一面倒地留言批評法國領事館，展現高度的民族情緒。有中國網民回應說，境外勢力太猖狂了，應該要管一管了。亦有中國網民回罵法國大使館，你們算什麼呼籲中國呢？現年35歲的彭帥曾經兩度贏得大滿貫冠軍，他在11月初在社交媒體的網站新浪微博實名舉報被中國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
自此之后近三个礼拜时间，彭帅首先是销声匿迹，后来就疑似几次被公开现身和公开辟谣，他的下落和人身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鉴于彭帅的指控属于性侵的声音可能受到打压，以及担心彭帅的安危， WTA 在12月1号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举行的赛事，因为担心如果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明年继续在中国举办赛事的话，所有参赛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风险。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在 WTA 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之下，我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的所有 WTA 赛事，包括香港。凭良心讲，当彭帅不被允许自由交流，而且似乎被施压以反驳他发出的性侵犯指控的时候，我不明白我怎能够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在那里比赛。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亦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在2022年在中国举办赛事，我们所有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的风险。针对 WTA 决定，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对于 WTA 决定在中国停赛，位于台湾中部彰化的篮网教练，现在是彰化师范大学运动学系主任的江敬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网坛各界对于 WTA 将人权置于商业利益上应该都是支持，尤其是几名网坛大牌的球星亦都表达力挺，始终尊重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江敬彦说，因为 WTA 耕耘中国和亚洲市场很多年，所以这个是一个凌驾市场经济的考虑，所以可能令到 WTA 损失上亿美元的决定对中国的网坛好手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球迷的冲击很大。他说，中国的赛事有好几场是仅次于大满贯的四大公开赛，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中国本地和亚洲球迷，所以停赛之后首当其冲，可能令到球迷和粉丝少了几场观看的机会。至于球员方面，江敬彦说，世界高排名和中国本地的选手会受到奖金和积分很大的负面冲击，因为每一场在中国举办的高层级赛事对球员来讲都可以累积到至少250分或者以上的个人积分，或者是几百万美元的总奖金，也就是说如果夺冠除了积分还有可能有几十万美元的个人奖金，这都是停赛的立即损失。更遑论球员得奖之后可能在中国吸引到可观的广告赞助费或者出场费的收入。而此外，江敬彦说，停赛亦会对中国籍的身手带来冲击。中国举办这些高层级的赛事都保有外卡的权利，过去中国都会将地主国的外卡机会保留给当地有潜力的新秀，提供一个给他们可能在世界网坛一举发光发亮的场合，所以只要一停赛，中国的新秀机会也跟着消失。江敬彦说，中国年轻的新秀或者是潜力之星有可能藉着这种大赛曝光机会，甚至他有可能在这种大赛里面获得会内外卡的时候，如果扳倒一两个大牌的知名球星，高等级的比赛分数很高，所以变成他可以舍去打一些小型比赛的机会，这个对这些有潜力的新秀来讲可以会是很诱人的。江敬彦说，对于国际高排名的球员，好像台湾籍的谢淑薇等百大网球高手来讲，不去中国比赛还有其他不少欧美国家的赛事可以参加，所以冲击可以是减慢。至于中国球员因为疫情的原因或者还有国内的职业巡回赛可以打，但奖金和积分都不能够同 WTA 的大赛比较。对于 WTA 理事会作出中国停赛决定，江敬彦说，如果中国持续不处置彭帅争议或者改善人权，这个僵局可能很难解决，但是他亦相信 WTA 有很大的筹码，亦可能已经考虑紧替代方案，包括将赛事移往其他国家都可能是短期的替代方案。江敬彦说，在亚洲地区目前有办高阶赛事执照的国家还有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都可能可以接手承办赛事。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从2016年到2019年的期间，总计有高达610名疑似涉入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公民被引渡或者强制遣送中国。对此，保护卫士出面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遏止中国这种侵犯台湾主权的人权恶例。 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土耳其執法單位在11月25日破獲以台灣犯罪嫌疑人為主的人口販運以及跨國電信詐騙集團，總計拘捕了22名台灣籍、4名中國籍和1名馬來西亞籍的嫌疑犯。台灣外交部說，目前全案已經進入了土耳其的偵查程序，雖然台灣人士涉案損及台灣的國際形象，但仍然會確保他們受到合理的審判和對待。不過，分析人士就指出，根據慣例，由於部分國家遵循一個中國原則，並且在北京的施壓之下，好可能最後會將這一班台灣籍的嫌疑犯強制遣送到對台灣並沒有法律管轄權的中國，使到台灣在這個事情上並沒有任何發言權。對此，國際人權團體呼籲國際干預，並且表態反對這種侵犯台灣主權而且行之有年的送中惡例。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11月30日發布了《中國列報海外台灣人報告》，記錄了從2016年至2019年的4年時間入面，總計大約610名涉及跨國電信詐騙的台灣公民，在未經台灣政府同意或者知會之下，從世界各地被引渡到中國。其中西班牙總計遣送了219名台籍公民到中國，人數最多，其次是柬埔寨，送中人數達到117人，菲律賓就有79人，亞美尼亞有78人，馬來西亞有53人，肯尼亞有45人，印尼就有18人，越南有1人。根據這個人權團體的統計，這些人全部都是涉及跨國電信詐騙案。該報告引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說明，指出在有關公平審判權、生命權以及禁止酷刑等權利的時候，所有人都不應該受到歧視，不得引渡遣返、驅逐或以其他方式排除去到他領土的人的原則適用於每一個人。不過在中國，這些基本權利被肆意剝奪，而且濫權者不受問責。國際人權團體保護衛士位於花蓮的研究員陳燕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司法體系存在廣泛和系統性的濫權，特別是任意監禁、酷刑、強迫新宗和強迫電視認罪等問題。香港在2019年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掀起的反送中抗爭，正是因為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說，台灣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在2017年的廣州失蹤，兩年後曾經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台灣屏東縣訪寮鄉鄉政顧問李孟居在到香港之後亦失蹤，兩個人最後被中國強制拘留，被控罪行，從拘捕到審判的過程都是不透明。陳燕婷說，可以合理推論其他被送中的台灣人亦面臨相同的困境，所以保護衛士主張將台灣公民引渡到中國，侵犯了台灣的主權，亦嚴重侵犯這些公民接受公平審判和免受酷刑的權利。陳燕婷說，基於國際規範和國家義務，國際社會應該立即發聲反對這種送中惡例，並且採取具體行動去壓制中國繼續引渡台灣公民。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權記錄不彰，全球列報海外台灣人的行為固然可惡，但是台灣輿論對這種惡例就顯得相對冷漠，原因就在於這些被強制送中的台灣人大多數都是詐騙的嫌疑犯，台灣人普遍對他們不存有同情心，而且在台灣法律往往輕放詐騙犯的前提之下，民眾反而希望他們在中國大陸受到比較嚴厲的刑罰。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陳一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過去台灣退詐騙犯輕判，導致很多人都認為詐騙犯落網之後就應該要送到中國才能夠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就算過去幾年海外台灣人被送中的案例層出不窮，台灣政府亦沒有得到太多民意的撐腰可以疾呼抗議。2016年4月45名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经过肯尼亚法院宣判无罪之后，肯尼亚当局竟然将他们全数引渡到中国。 既然判下无罪就应该要释放，所以台湾政府当年就将此定调为中国政府强行带走台湾居民，于是对他们全力营救。当时另外有20名涉入电信诈骗的台籍人士，虽然被马来西亚遣返回台湾，但是马来西亚就错将罪证交给中国，使到台湾刑事局在缺乏具体事证之下，最后只能够将20名关系人问讯之后就地释放，引发了台湾的民怨。中国国台办亦曾经表达不满，说台湾的电信诈骗罪犯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骗的活动十分猖獗，但在岛内就被轻放，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男女可能都认为这些人送到大陆去会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
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说，蓝亦即是国民党同绿亦即是民进党可能都认为呢啲人送到大陆去会受到比较严重嘅惩罚，咁送返去台湾食个猪脚面线自止呢就係轻判，咁就已经解决咗啦。心态唔係咁啱，因为台湾政府当然应该要维护佢哋嘅人权，即使係犯人。台湾律师吕秋远对美国之音话，台湾政府确实曾经轻放海外的台籍诈骗嫌疑犯，所以海外很多国家捉到罪犯亦倾向送终，不愿意送到台湾。因此后来立法院发觉事态严重，启动修法加重欺诈罪，去杜绝国外悠悠之口。雷秋远说，法律基础解决之后，台湾人被任意送终的情况仲是未见改善。他说这个就是政治问题。好多海外的台灣人在中國有極大影響力的國家落網，當地中國大使館為了彰顯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就會施加壓力，要求將這些人遣返回中國。他說，
一個國家的司法權決定要褫奪回哪個國家，是這個國家的主權展現。
李秋遠說，一個國家的司法權決定要褫奪去哪一個國家，這個是那個國家的主權展現。台灣影響這些國家說，你要送回來台灣，他們就會跟你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中國政策，最後呢就是變成政治角力。中國這麼大，台灣這麼小，角力上經常吃虧。除了人權問題之外，國際人權團體保護衛士的報告亦明確點出，北京當局強行將台灣人引渡到中國受審，代表中國直接否定他們在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當中所應該承擔的義務，亦成為中國破壞台灣主權的工具。自从台湾在2009年5月同中国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来，双方达成了默契，两岸警方在第三国共同合作追缉嫌疑犯之后，应该会将罪犯送回各自的国家受审。不过北京眼中具有所谓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在2016年中旬取得政权之后，北京转移藉着将海外台湾人强制送中的做法去强化他们的一中原则。当年4月，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台籍嫌犯被引渡到中国，就是北京态度转变的开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和香港大学法学院全球学术研究员陈玉杰曾经在2016年共同撰文指出，中国对第三国日益加强施压，要求他们的政府拒绝同台湾进行官式接触之外，还将引渡台湾公民的手法纳入北京展现地缘政治实力的一环，直接反复提醒全世界北京长久以来坚持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指出，随着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升高，在习近平不放弃武统的好战言论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台湾公民在海外被强行引渡的风险可能会随之升高，所以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去避免这种风险升高。2020年4月，捷克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引渡他们所通缉的八名台湾公民的请求。捷克高等法院引述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欧洲人权公约和捷克的引渡法，认为下级法院批准引渡请求的时候，未考虑到台湾人一旦被送终就可能面临酷刑或者其他非人道对待的风险。而另外，高等法院亦裁定中国提供的外交保证不可靠，而且不足以消除酷刑的真实风险。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说，中国拒绝履行两岸共打协议是北京不信守他们的国际义务的又一例证。 他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向中国施压，促使他们遵守这些国际准则，尤其是国际执法或者犯罪预防机构必须要明确告知中国，如果持续拒绝履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司法互助协议产生负面影响。陈燕廷呼吁美国等民主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机构应该要重视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的问题，如果继捷克之后其他国家亦陆续表态，将对北京造成较大的压力。他说捷克拒绝将台湾人送中应该在欧洲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但希望有更多国家可以仿效。他说
国际社会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权的这些国家可以透过自己跟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一个筹码。
陈燕廷说国际社会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权的国家可以透过自己和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筹码，释放一个信号给北京，说如果你们中国持续透过强迫性的手段锁定台湾人送中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司法互助协议的合签。保护卫士呼吁同中国合签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亦必须要尊重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凡是拘捕台湾公民的第三国在缺乏台湾法务部或者外交部的参与之下必须要抗拒北京施压，并且拒绝将台湾嫌疑犯送往中国。而此外，这个人权组织亦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他说现在是时候被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在11月22日的消息指出，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在长崎县五岛市海域进行演习，以应变外国船只在灰色地带造成的威胁。专家认为演习是为了因应中国海警船出入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以维持执法能力为主。美日海警与军队的共同演练日后会更加频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11月22日公布，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在11月20日至21日在长崎县五岛市的津多罗岛以及其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本次演习的目的是提高岛聚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机构间的合作，以尚未导致武装冲突但是仅靠警察或者海上保安厅无法处理的灰色地带威胁为假设前提的应变训练。大约有400人参加了演习，包括大阪府警察、冲绳县警察、第十一地方海岸警卫队本部、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等，船舰和直升机进行了部队运输训练，以便部队即使在岛聚特有的地形上面亦都能够顺利移动。中华海巡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表示，假定演习内容向来是以外国可疑船舶作为目标。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的共同训练，那么事实上他第一次实施是在这个2015年的7月10日，那地点大概是在这个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
他们美国之音说，首次实施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是在2015年7月10日，地点在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当时实施的目的即使是为了应对中共2013年成立而且不断壮大的中国海警船舰，尤其是这些船舰常常进出日本主张拥有主权的尖角诸岛领海水域。就海上自卫队而言，对于灰色地带威胁的实际应用上面，在2015年5月14日内阁会议决议时就认为可以应用在外国军舰的非无害通过武装团体的非法登岛等的范围。尽管在国际法规定下，这样的设定未必如日本宪法所主张的可能涉及武装冲突法的情形，亦即一般人所讲的战争状态，但是这样的立场设定 一方面免去了日本憲法的限制問題，另外一方面亦都降低了國際緊張的態勢。葉雲甫指出，對於目前海上自衛隊和海上保安廳針對有關灰色地帶威脅的共同訓練，性質上設定在國內法的執法活動範圍之內，亦都是依據自衛隊法第82条及93条的海上警備行動，不算是軍事演習。因為工作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軍方人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武警部隊在軍改制後脫離公安部管制，由中國中央軍委指揮，隸屬於軍事機構。2018年中國公布的海警法將中國海警納入武警管轄，從此負擔海洋維權責任，使到海警部隊成為中國的第二海軍。他說中國海警在爭議海域進出，就軍事角度來看就是戰場經管的行為。中國的海警法是專門針對美日海警船在日本東部和南部海域的行動而設立的，公布之後就常態性地在日本鄰近海域出入，追逐在附近作業的日本漁船，迫使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艦必須前往支持，變成不算戰爭卻是接近戰爭的灰色地帶的狀況。萬一雙方發生衝撞或者摩擦，中國就可以依其海警法對海上保安廳的船舶使用武力。考慮到中國對海上保安廳的船艦使用武力，考慮到中國海警船艦噸位遠大於海上保安廳的船艦，日本就出動海上自衛隊支持海上保安廳，屆時中國海軍船艦可能又將支持中國海警，這樣就造成了武裝衝突。他指出灰色地帶狀況發生的可能性極高，海上保安廳必須更加強與自衛隊地域警察的共同訓練。港島大學大學院學者伊藤龍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依照今年6月6日防衛廳公布的信息，海上保安廳、自衛隊、外務省警察已經實施多次以中國佔領尖閣諸島為預設前提的兵棋推演，這些共同推演都是為了因應中國的海警船自今年2月起數度接近尖閣諸島，必須設想非常接近甚至停靠島嶼的時候，海上保安廳必須開火防衛的狀況。
中国が尖閣諸島を占領するシナリオを、まあ、想定して、まあ、自衛隊、海上保安庁、警察、外務省が合同で。
伊藤龍太話：今年在東京都內進行數次的兵棋推演，令到海上保安廳、自衛隊和警察逐漸培養出在應變中國威脅尖閣諸島的時候，幾個單位能夠順利合作和處理更為複雜的狀況，從明確的軍事衝突到既非和平但不算武裝衝突的灰色地帶狀況，其實可以算是一種很複雜的高端混合戰爭。接著再進行實際共同訓練，再次確認當中國海警或者是其他海上活動者接近或者登陸尖閣諸島的時候，包含海上保安廳開火射擊防衛的各種應對措施，以及沖繩縣的邊防島嶼警察和設備如何輸送和海上保安廳以及自衛隊合作應對等的措施。他又表示，長崎縣五島市的共同演習亦都是同樣的性質，都是為了應付中國接近尖閣諸島的灰色地帶威脅進行的共同訓練，不過其他單位會以協助海上保安廳為主，不會直接介入海上執法。中華海巡會秘書長葉雲甫亦都認同這個觀點，他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廳和海上自衛隊的灰區共同訓練內容還是以執法活動為基調，在針對灰色地帶威脅的共同訓練依然是令到海上保安廳發揮執法任務的功能為主，並非直接應戰。
共同演习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说有关这个海保厅呢，以及所谓的海上自卫队这样共同演习的来讲的话，大部分呢是先由海保厅呢对这个外国可疑船舶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跟监、甚至到所谓的什么登陵检查。
他说共同演习的设定程序一定是海上保安厅先发现或者先认罪外国可疑船舶，并先作处置，例如广播驱离、跟監、登臨檢查等應對措施，同時分析外國可疑船舶的武裝程度，接下來是發出海上警備行動命令，接下來才是海上自衛隊的後續介入措施。所以這樣的演練重視的是雙方熟悉彼此的應對措施， 實施程序規定以及協調指揮和通訊系統。值得注意的就是這次在長崎縣五島市的津多羅島以及周邊海域的訓練，顯然是針對外國武裝團體已經登島的事態為假想情景。縱然是這樣，還是和純粹因為外國軍隊入侵的防禦作戰有所區別。葉文虎認為海警和海軍的交流應該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專業和承認彼此性質的差異，才能夠發揮交流的真正意義。
纵然在战时的，那么所有国家船舶呢，它都应该作为国家的战争工具啊。那我个人认为是啊，无论这个海巡署的载台如何先进啊，大概都没有办法跟交战国的海军啊相比。
他说纵然在战时所有国家船舶都应作为国家战争工具，但事实上这些海巡署的载台无论如何先进，都不可能和交战国的海军相比。例如美国海岸防卫队所属的国安舰是美国海巡旗舰，就依旧不如中国的 054A 飞弹护卫舰。所以在历次战役之中，美国海岸防卫队从未直接参战，而是作为辅助作战的角色支持军队。海巡的主要任务还是执法，从船舶武装的配置、训练以及操作，能够体现这样的本质任务是很重要的。例如海警的武器配置选择应该以平射型武器为主，它的操作应符合海巡机械使用条例的比例原则等，这些都和海军不同。至于作战，就又应该以海军的专业训练为它的主要内容。叶文虎表示，日本的国家资源有限，重复建置特殊训练基地并非最有利的做法，因此海上保安厅在武器操作等海上的重要训练上面都派出所属人员在海军所属训练基地进行。台湾的海巡署亦都采取这种的做法，不过目前台湾对于灰色地带威胁的了解和应对方针并不明确。
目前国内在推动的这个平战转换或者是平战结合呢，都是强调这个把海巡当作所谓的第二海军，这个是要把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
他又说目前台湾推动的平战转换和平战结合都是强调所谓的第二海军，亦即是将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因此海巡署和海军联合演习的假定并非灰色地带的状况，而是解放军的直接侵略攻击。这样的做法和美国海岸防卫队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厅不同，事实上一定程度亦都丧失海巡署原来成立的意义，减损海巡舰艇在应对灰色地带威胁的效能。叶文虎指出，日美的海警都拥有数量庞大的巡逻舰，更具有所谓第二海军的能力，但是双方在近期在南中国海的共同训练仍是以海上执法为目标。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今年8月25日结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首度和美国海岸防卫队进行的假想可疑船舶的联合训练，训练包括在九州岛海域假想在日本领海内发现行踪可疑的船只，確認日美合作追蹤船隻、促使可疑船隻停船等的步驟。港島大學大學院學者伊藤龍太表示，今年6月6日防衛省公布的兵棋推演就包括一名美國現役軍官參與，日美雙方的海警和軍隊都全力合作因應中國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領土擴張的行為。
8月25日に、日本の海上保安庁は海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の沿岸、警備隊とそれぞれ九州の沖合で、
他は8月25日共同訓練的時候，海上保安廳和海上自衛隊亦都在同一個海域，加上因應可疑船舶實施聯合訓練，確認彼此間無線通訊狀況，各自搭載的直升機亦都相互進行起降訓練，因此是日本的海警、海軍、美國的海警三方合作。10月3日海上保安廳和美國海岸警衛隊在神奈川縣橫須賀港實施了假想應對可疑小型船隻的聯合訓練。去年11月9日台灣海軍司令部證實美國海軍陸戰隊和台灣海軍四州的聯合演習，預料台灣的海警亦都會開始參與美日海警海軍的共同訓練，更有效地維護海上的秩序。
中華海巡協會秘書長葉雲虎認為，基於台灣的敏感地位，有關台灣海巡署和其他國家的海上合作應該先從必要性、例行性和具實際意義的事項開始。
在推动与外国的国际交流这一部分呢，我个人是认为说要从简单的到难的那么就是说例行性的到比较有敏感性的。那比如说在这些项目里面，我认为海上救难是最能考验这个船舶的这个操纵技术。
他说例如海上救难是最能够考验船只的操纵执勤人员能力以及海上控制技术的项目，台湾海巡舰艇人员的驾驶技术和能力堪称是国内公务船舶之中最优秀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